大明救星吴三桂。朱由检啊，怎么说也当了17年皇帝，如果真的一点手段都没有，是个废物，17个月也当不了。他之所以坚持不南迁，在某种程度上也有自己的应急预案，那就是北方的兵力。所谓的北方兵力啊，并不是只有一个吴三桂，一个总兵并不保险。他发出的秦王诏书里诏令的可是天下之兵，无论远近啊。当然啊，具体到古代的交通条件，北方的兵力看上去更靠谱一点，因为啊离得近嘛。所谓的北方兵力主要有以下几位：山东总兵刘泽清、蓟镇西斜总兵唐通、宁远总兵吴三桂、山西总兵刘良佐。他们手中的兵力少则万人，多则数万人，而且距离京师都不算太远，算起来完全能在李自成到达北京之前赶到。结果呢，只来了一个唐通。吴三桂倒是没说不来，但始终在路上，至于什么时候能到谁也不知道。其余几个总兵要么说骑马受伤了，要么说路被占了过不来，要么不说来也不说不来。崇祯皇帝显然高估了自己的控制力，他的失望啊可想而知。被寄予厚望的唐通受到崇祯皇帝的高规格待遇，没办法，现在只有他了，他不高谁高呢？崇祯皇帝命唐通领兵出守居庸关。这个唐通啊也是一员宿将，他的特点是啊很少打胜仗。唐通先后跟随陈其余剿张献忠，跟随洪承畴参加松锦会战，是八路总兵之一。到了崇祯16年，跟他资格相近的总兵吧，死的死，降的降，能力平平的唐通俨然成为军界大佬，手握兵权，地位举足轻重。比起同时征召的另外几位总兵，唐通是最积极的一个。此时他奉命驻守的居庸关是北京的屏障，收到秦王诏书后，唐通是二话不说，带着手下人马上就赶往北京，并且啊及时赶到。这时候的唐通既没有投降的理由，也没有投降的动机。如果他早就下定决心投降，就不必屁颠儿屁颠儿的跑到北京，在居庸关就可以投降了。所以可以断定他赶到北京确实是想要秦王。在北京城下，唐通打算依托城池防守打一场防御战，就像200多年前于谦所做的那样。唐通这支兵要是能用好，或许还能够将李自成抵挡在北京城下几天，或许还能撑到吴三桂到来。结果崇祯皇帝给唐通派了个监军的太监，赏了他一些银子，命令他打哪儿来回哪儿去，死守居庸关，守不住的话，太监身上带有圣旨，具体什么内容不知道，反正类似尚方宝剑，随时可以砍了唐通的脑袋。唐通啊被惊到了，回到居庸关的他对左右说，外有战兵，内方敢坚壁，如此朝廷军兵尽降，困守仇城徒死矣，无非不知大明无亡日，然吾家累世将门不敢降。思来想去的唐通觉得到底还是老命重要，自李自成大军一到后还是投降了。这个选择从气节上来说不一定正确，从情理上来说不一定错误。不要紧，唐通在以后还有不少露脸的机会，咱们以后再说他。唐通投降了，崇祯皇帝彻底傻眼，始终在路上的吴三桂又成了唯一的盼头，大明的救星。终于要讲到吴三桂了，要讲起明末的历史啊，吴三桂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，是个绕不过的人物。他对当时的天下大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南明，但吴三桂的名字却是如雷贯耳。吴三桂呀，字长伯， 一字月所，明朝辽东广宁前屯卫忠厚所人，祖籍南直隶高邮，锦州总兵吴襄之子，祖大寿的外甥，明末清初著名的政治军事人物。说起吴三桂名字的由来，还有些典故。据说呀，三桂这个名字取自吴三桂的生辰八字，他的生日是3月11日，三月桂花已开，所以以三桂为名。也有人说三桂谐音三桂，就是花开富贵的那个桂，注定他的一生中该有三次富贵。从这一点上看，倒全都应验了。第一次富贵，老子下狱而提拔，吴三桂升为辽东总兵官，进而受封为平西伯，成为大明朝的守边大将。第二次富贵，冲冠一怒为红颜而降清，被封为平西王。第三次富贵，起兵反清，自立为大周皇帝，成为清初三藩起事的总头领。从边关大将到清朝藩王，再到大周皇帝，吴三桂的富贵确实一次比一次来得大。怎么评价吴三桂这个人物呢？这是个复杂的人。作为历史人物，他不仅是个举足轻重的人，还有历史上加于他身上的使命，不管他愿不愿意。吴三桂身材魁梧，高6尺，能征善战，曾任职锦州总兵，曾带领20多个家丁以少胜多的打败清军，救出父亲。从此啊，吴三桂是名气大振，在京城暂住，因此啊，也认识许多王公贵族，官运开始通达。吴三桂啊，确实是个英勇的武将。在他18岁时，他的父亲吴襄带领500多名士兵出锦州城巡逻，被皇太极的数万大军重重包围。祖大寿与吴三桂登上城楼观战，祖大寿以城内兵少为由不肯出兵相救。祖大寿啊，并不是刻意不想救援，吴襄是他的妹夫，也是他多年的手下，能救必定会救，救不了是实情，冒险相救很可能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吴三桂可不答应，父子连心，18岁的吴三桂仅仅率领20多名家丁杀出城去，竟然奇迹般地将吴襄救出重围。那一刻，他仿佛天神附体。皇太极说：“吴家若得此人，何忧天下？光有武力，无法成为真正的风云人物，还要有头脑，有谋略，这些吴三桂也不缺。”崇祯4年，吴三桂被擢升为总兵，这时他只有19岁，前途不可限量。史书上说吴三桂部胆勇备奋，士气一股。吴三桂治军严谨，精锐骑兵1000人，分20队，50人一队，每队设一领旗官。吴三桂在自己统靴里面放着这20名领旗官姓名，一旦抽中谁，便呼叫某领旗官，该领旗官即同50人旗队跟随他冲锋陷阵，可谓无往不利，是明末最后一支有战力的铁骑部队。这体现了吴三桂的统帅力和执行力。松锦之战末期，明军败局已定，问题是还有多少明军能冲出围圈呢？吴三桂识破了清军兵力薄弱的地方，从大陆突围而出，成为少数成功突围的明军将领。皇太极再次赞叹吴三桂果真是汉子，得此人归降，天下唾手可得矣。吴三桂的问题就在于太聪明了。太聪明的人往往考虑的太多，容易患得患失，不容易做决断，总想找到最有利的解决方案。问题是有时候根本没有一个能让各方都满意的方案。先澄清一下，吴三桂当时并不在山海关，而是连同他的关宁军驻守在关外的宁远。前面提到的撤守就是指的撤守关外，也就是宁远。 吴三桂在1644年3月初六就接到了崇祯皇帝的勤王诏书，便从宁远开拔。他手下有4万多关宁军，保护着50多万关外的辽民和军属。从宁远到山海关大概有200多里路，他们走了10天。客观地说啊，对于大量难民和军属随军的军队来说，这基本还算是正常的速度。三国时期的刘备驻守新野时，曹操大军南下，刘备紧急往江陵撤军，沿途不断的有难民投靠。到了当阳，难民数量已达到了10余万人。带着大量难民的刘备军行军迟缓，一天只能走10几里路，最终被曹操的军队追上并被击溃。3月16日，吴三桂到达山海关，安顿好难民和家属后，自己带领4万关宁铁骑向京师出发。3月20日，大军到达丰润，这时消息传来，京师陷落，崇祯皇帝自缢而亡。这10几天里，吴三桂的行动在后世引发了巨大的争议。许多人认为说啊，你吴三桂就应当是快马加鞭强行军赶往北京，如同以前袁崇焕那样，这样呢就能发挥关宁军的作用，明朝啊或许还能撑下去。而其实呢，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看。一方面呢，吴三桂的速度既算不上太快，也不能说是故意拖延，基本是正常的行军速度。他或许有自己的考量，比如指望哪个秦王军先行与李自成厮杀一番，消耗大顺军实力后，自己呢再以逸待劳，一举出击以见不世之功。也或许他对明朝不再抱有幻想，拥兵自重以求最大利益。但无论如何，吴三桂已经是除了唐通之外最接近北京的一支兵了，至少从表面上看，他还是忠于明朝的。另一方面，要看到当时的客观形势。崇祯皇帝在3月初发出勤王诏书，3月20日，北京城就已经陷落，这是天下所有人都没想到的。北京城一天就告失守，谁能料到？要说北京城的防御，在明朝一再被考验，无他，北京啊，接近边境，有明一朝一再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威胁，从瓦剌野先到蒙古俺答汗，再到皇太极数次进关，北京面临兵临城下的次数，一只手都数不过来。对崇祯皇帝来说，八旗军几次威胁北京，都是在自己在位时，北京拉响警报，他已是见怪不怪，而每次都能平安度过，也无疑让他对京师的防御能力抱有一定的幻想。不要说北京，就算小小的武宁关，也在周玉吉仅有不到1万的兵力下坚守了10余天，给大顺军造成了很大的杀伤。回到当时，不要说崇祯皇帝，恐怕谁也不会想到北京城会遭到进攻仅1天后就告陷落，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不管怎么样，对当时的吴三桂来说，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历史在这时候把吴三桂推到了风口浪尖。